他就可以打了。
告诉我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从你的话语我们来明白你对于教会的敬拜的心意。特别我们今天要看在教会音乐的敬拜，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应当怎么样借着音乐来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礼拜牧师讲了关于教会的敬拜一些基本的概念，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在教会里面音乐的敬拜。那么我们从神的话、圣经、旧约的教导跟新约的教导先来明白在圣经上有什么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属灵原则今天可以怎么样对现代的教会，可能怎么样应用在现代的教会。好，首先我们就从旧约的教导来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在圣殿的敬拜，或者说在以色列人在会幕的敬拜，他们敬拜的形式是主要是从大卫的时候，就是说大卫作王的时候来开始设立的，有这种音乐的敬拜。那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历代志下第29章第25节，历代志下29章第25节，这里是提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洁净圣殿，然后恢复圣殿的敬拜。讲到他们恢复圣殿的敬拜的时候，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是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音乐的敬拜是神亲自吩咐神的百姓来设立的。那这里讲到先见和这个先见加德还有先知拿单。我们如果回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赶出迦南人，然后抽签分地，就居住在那里。当他们到迦南以后，这个会幕原来在旷野是抬着走的，所以到了迦南地就不需要再抬着走，因此会幕就放在一个地方。在圣经里我们看见会幕曾经放在示罗，那么也曾经还放在，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来看，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这个会幕基本上是放在基遍，在基遍，所以所罗门是上基遍去献祭，在那时候夜间梦中神向他显现。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人曾经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在祭司以利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们以色列民跟非利士人打仗，而那时候以色列人战败，他们就把约柜抬出去，抬到这个军中，他们以为把约柜抬到那里就表明耶和华的同在，他们就可以得胜他们的仇敌。但是虽然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但是他们这一种好像把约柜看为好像就有魔力，只要约柜在就有神的同在，其实神的同在是来自于他们顺服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约柜被掳去以后，后来神就使一些灾临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被迫把约柜送回来，约柜送回来以后就一直放在一个地方叫做基列耶林，放在一个人亚比拿达的家中，所以约柜就在亚比拿达的家中一放就放了很久很久很久。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的时候说，那时候说过了20年，可是那时候是还没有选立扫罗的时候，后来选立扫罗做王，到大卫做王又过了很长的时间，而这个约柜就一直放在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中。 后来大卫就到那里去把这个约柜迎接，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中间曾经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把它省略。我们就看约柜把大卫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没有把它带到基甸。照理当时会幕是在基甸，约柜本来是放在至圣所，这个会幕有圣所有至圣所，约柜本来放在至圣所，但是大卫把约柜接回来以后，他没有放在基甸的会幕，他却把它带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安设一个帐幕，然后把这个约柜放在那个帐幕里面。因此在大卫那个时候，主要的献祭还是在基甸进行，也就是说祭司的献祭，早上早晚的燔祭，各种的献祭和敬拜仍然是在基甸那个丘坛，或者说那时候会幕是在那个地方。历代志上21章告诉我们，那时候基甸会幕在这个地方，所以主要的献祭和敬拜仍然在那里。但是大卫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搭了一个帐幕，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所以这个约柜的重要性是要显明在这个约柜的所在地，就是神的百姓与神彼此相交，向神祷告的一个地点。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就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基甸，一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约柜大卫把它放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帐幕里面。好，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15章16章，我们会看见特别16章最后，大卫就在基甸和耶路撒冷这两个敬拜的地方都设立了音乐的敬拜。他在那里设立，在基甸设立唱诗的，也设立各种弹奏乐器的，然后他也在耶路撒冷这个会幕，不是这个约柜的这个帐幕，这个敬拜的地方也设立了音乐的敬拜。而这些大卫所设立的音乐敬拜，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换句话说，大卫这样做乃是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是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来设立这个音乐的敬拜。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就晓得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有这种音乐的敬拜，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设立的。好，那么大卫设立的这个敬拜主要是以唱诗和乐器的演奏这两种形式，一个是唱诗，换句话说大卫就设立了诗班，另外呢他设立了，你可以说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交响乐团，所以就是以唱诗和乐器的弹奏这样的形式来在他们的敬拜当中来赞美神。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看一下第16章，历代志上的第16章哈，在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第31节32节那里说，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所以就是大卫立了约柜，他就派人歌唱。那么在第16章历代志上第16章，大卫派亚沙和他的兄弟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这个亚沙就是利未人里面带领歌唱的领袖之一。不但如此，38节他又派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还有耶杜顿的儿子厄别以东，并何沙做守门的。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41节与他们一同被派的还有西曼耶杜顿和其余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 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西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大卫就是在基遍跟约柜所在之地都设立了这种音乐的敬拜，而主要的形式就是歌唱还有这个乐器的演奏。那么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设立了诗班，而且有所谓的管弦乐团来对神表献上他们的赞美。那么用音乐来献上对神的赞美，是一种非常能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进入赞美的一个方式。因为音乐一方面容易激发我们的感性，我们知道音乐是容易激发我们的感性，带出我们那种敬拜的情绪，但是诗歌的歌词本身却能够传递这个神的真理。所以借着音乐带出我们的情感，借着歌词，这些歌词能够进入我们的思想，所以这样子的音乐的敬拜就可以让我们带领我们整个人，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基本的敬拜的形式就是以诗歌和乐器的弹奏来敬拜神。所以在我们讲个人灵修生活的时候，也有一堂讲到灵修的时候可以用诗歌。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开始灵修的时候能够唱一些诗歌，一些短诗，你会发现很快可以把你自己带入这，预备好你的心啊，把你整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基本的特征就是以诗歌跟这个乐器来帮助他们向神献上赞美。好，这是他们这个音乐敬拜的形式。但是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五章还有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都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用诗歌用各种的乐器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赞美。换句话说，他们是充满了喜乐跟欢心来向神献上他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六节说到他们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所以这一个描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用音乐敬拜一个最生动的描述，他们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旧约以色列人的敬拜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敬拜，我们会发现我们很缺乏这个。我们唱歌面无表情，我们唱歌好像很愁苦，或者甚至我们唱歌好像人在心不在，我们一点都没有那种欢喜，那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心，是大声，真的就是甚至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天花板都要被冲破了。但是以色列的敬拜他们就是这样子，以诗歌和音乐来赞美的时候是充满了喜乐跟欢心来赞美神。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真的是可以显明我们里面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如果我们真的是跟神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是这样子来尊荣神，心中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感谢，我们在用诗歌来敬拜或者用音乐来敬拜的时候，一定是充满了喜乐跟欢心来把我们的赞美献给神。那么第四，他们所唱的诗歌是取自于圣经中的诗篇。所以在历代志上的第十六节十六章讲到大卫设立这个音乐的敬拜的时候，他怎么样设立利未人。第四节，大卫就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他又设立了其他的人，他们鼓瑟弹琴， 也有人敲拔大发响声，还有人在神的约柜前吹号。当他设立这些音乐的敬拜的同时，第七节到第三十六节就给予我们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提供一个实际的模范的例子，他们所唱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所以第七节到三十六节，如果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这是取自于三首诗篇，旧约的诗篇啊，是取自于诗篇第105篇、诗篇第96篇跟诗篇第106篇。从这三篇诗篇组合在一起，就提供了一个诗歌的范本，当时他们所唱的诗歌的一个范本。那因此我们看见当时的诗歌是以旧约的诗篇作为他们所唱的诗歌，而且后来在历代志下第29章的第30节，西西家王的时候恢复敬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诗篇，取自于诗篇上面的这些诗篇。29章第30节说，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沙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里用大卫跟先见亚沙的诗词，如果你读现在的诗篇，常常上面有一个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有时候写大卫的诗，有时候写亚沙的诗，有时候是可拉的后裔啊，就是把这个作者的名字列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唱的诗歌最主要都是取自于诗篇啊。那么这些诗篇呢的内容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含有非常高的神学内涵，也就是说这些诗篇的内容都是在讲述这位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啊，或者讲述他向神人所施的恩典、他所施行的公义等等。所以在诗篇的里面，虽然诗人也会发出他们对神的爱，他们在疾苦中对神的呼求等等之类，但是即使是如此，这个诗篇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充满了丰富的神学内涵。因此这样的诗篇当这些诗班这些利未人唱的时候，就能够带出这些百姓对神的敬拜。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作者说到诗班的献诗，称之为是说预言。在历代志上第25章，我们看一下哈，历代志上第25章我们看第一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沙、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你看那个小字，唱歌原文作说预言。然后第二节，亚沙的儿子沙克、约瑟、尼探雅、亚沙利拉都归亚沙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这里原文也是说预言，我们中文没有再注脚了，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地方注脚。所以旧约这些利未人唱诗是诗班，诗班的唱诗被称为是说预言。不但如此，这诗班的领袖，他们所指派的诗班的领袖有几个，一个我们刚刚这里看到亚沙啊，第二节讲到亚沙跟他的儿子都是归亚沙来指教，然后尊王的旨意唱歌，这是一个诗班的领袖。第二个领袖是第三节的耶杜顿，这耶杜顿的儿子他列出有谁有谁，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这是第二个领袖。第三个领袖是西曼啊，就讲到西曼的儿子有谁有谁。那么这里我们看第五节，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他多少个儿子，他们多少个女儿，他们都归他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 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物。所以亚沙、约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这三个人就是诗班的领袖。但这里第五节你看称西曼是什么？神的王的先见。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也被称为是先见，撒摩尔当扫罗王要去找他的驴子的时候，他的仆人说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先见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西曼被称为先见。那么但是呢，接下来在历代志下的29章第30节，我们看见刚刚我们读的时候称亚沙是先见，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沙的诗词。到了第35章第15节，耶杜顿也被称为是先见。15节，歌唱的亚沙之子孙照着大卫、亚沙、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所以这三个领袖都被称为是先见，而诗班的献诗被称为是说预言。为什么旧约的作者是这样子来看旧约利未人的献这个唱诗，以及这些诗班的领袖为什么被称为是先见呢？乃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所唱的诗歌，刚刚16章的一个例子。这些诗歌都是引自于诗篇，而诗篇都是有丰富的神学内涵，以至于他们所唱的这些诗篇是包含了神启示的这些真理，丰富有含有丰富的神所启示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当这些利未人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被称为是说预言。什么叫说预言？说预言就是替神说话，是神的代言人。当他们唱这些诗篇，里面有丰富的神学内涵，充满了神真理的启示，所以当他们在唱诗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讲述神的启示，所以就被称为是说预言，他们成为神的代言人。而这些被选派的领袖都被称为是神的先见，王的先见，乃是表明他们唱的诗歌，这三个领袖本身，他们不仅唱别人所写成的诗歌，他们自己也写作诗歌。因此诗篇里面收录了亚沙的诗歌，里面也有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这个西曼是属于可拉的后裔啊，那么耶杜顿，所以他们成为这些诗歌的作者，而其中有一些也被收录在诗篇里面，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先见，就好像是先知一样。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一方面这个诗歌是向神表达他们的赞美，但是还具有另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用诗歌来教导真理，这个诗歌是可以来教导真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要晓得诗班献诗在上面不是在表演，他们借着所唱的诗歌把赞美献给神，同时这些诗歌的内容应当是有丰富的真理的启示，以至于当他们唱的时候，会众在听的时候，也等于是借着这个诗歌同时在教导会众关于这些神所启示的真理。好，那在最后就从旧约的教导来看，诗班跟弹奏乐器的侍奉都需要经过学习与训练，而且是有很高的标准，要求很高的标准。我们刚刚读25节的时候，刚刚大家应该还记得亚沙的儿子是归他父亲亚沙来带领来指导，那么这个耶杜顿的儿子也是归他们的父亲耶杜顿来教导敲拔，或者是这个弹瑟，或者是唱歌，而西曼的儿子女儿也是归他来教导。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显然他们是设有训练的课程，就是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要用诗歌 用乐器来敬拜神，他们要经过训练，要经过学习，所以是一有设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不但是在属灵音乐的技巧上，也是在属灵上来装备他们。所以同时呢也安排各样的练习，也就是说在他们正式在敬拜里面来献诗或者弹奏乐器的时候之前，他们也要经过许多的练习。这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敬拜是要要求一个高的标准，不是就是随便到台上来献诗，或者说随便弹奏一些乐器来向神献献上赞美。犹太人后来的犹太人有把那个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书里面的这些律例，他们把它做具体的写下一些具体的条例来帮助以色列人可以去遵守。其中这个他勒木这一本里面就说明，里面就规定圣殿的诗班需要经过至少5年的训练，就是他们的他勒木里面就是说圣殿的诗班要受5年的训练。所以这也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从神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因此在教会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设立诗班，如果有要参与这样的侍奉，是需要经过这种训练的课程，不仅在音乐的技巧上，也是要在属灵上接受教导、接受训练，而且他们要用时间来练习，需要把最好的在敬拜的时候来呈现给神，来向神献上赞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旧约的教导。然后我们就来看新约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来读两段经文，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保罗在18节劝勉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19节20节21节，保罗就描述若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的生活的表现是怎样的生活表现呢？其中就谈到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保罗就说你们应当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然后呢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我们再看哥罗西书3章，这节经文跟以弗所书5章19节是平行的。那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劝勉哥罗西信徒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存在心里，然后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除此以外，心中被神的恩典所感，就向神献上歌颂和赞美。好，那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归纳一些什么样的要点。首先这里用3个名词来描述当时基督徒所唱的诗歌，一个是诗章，一个是颂词，一个是灵歌。这3个名词基本上很难做绝对的划分，也就是说这3种所谓的诗歌的意义很难做绝对的划分。一般来说这个诗章是指旧约的诗篇，但是呢后来也用在一般性的来指以诗篇为蓝本的那些赞美诗，也就是说后来写了一些诗歌，但是是以 诗篇作为范本，作为一个标准的那一类的赞美诗歌，这些被称为是诗章。这是当时初期教会他们所唱的诗歌的一类。另外一类呢是颂词，这个颂词基本上可能就是指早期教会所唱的赞美诗，很多都是他们 在那个时候创作的。而这一类的赞美诗都是以颂赞父神跟耶稣基督为内容，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赞美诗主要的内容就是来称颂父神跟耶稣基督。而教会写这一类的赞美诗，不但是要赞美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旧约，也是要借这些诗歌来教导信徒真理。所以他们常常唱这些诗歌，里面包含了丰富的真理，就借着这个诗歌来 也同时教导真理。那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收录了一些这一类的诗歌，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自己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超过一切，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等等之类哈。这一首是当时的一首诗歌。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些真理，那里也是一首诗歌，三章十应该是十六节哈。那另外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些圣经里面保留的一些当时所唱的这些赞美诗。那么灵歌呢，这个灵歌可能是受圣灵的感动而唱出的诗歌，不过这个诗歌不是事先写好的，就是说不是事先想好的一些赞美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唱出的。但是这一类圣灵感动所唱出的赞美诗的内容，也是表达这些敬拜的人心中那种圣洁的渴慕。什么叫圣洁的渴慕？就是他的渴慕是很专一的，是指向神，不但表达他们心中的圣洁的渴慕，同时有时候也是诉说他们个人的属灵经历或者见证。但是这一类呢，也仍然是以神为中心，或者来颂赞神的作为。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这三类，这个三个名词是涵盖早期教会所唱各式各样的诗歌。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早期教会唱的诗歌是有很丰富的属灵内涵，跟旧约利未人唱的诗歌是引自于诗篇一样，都有很丰富的这个神学的内涵。因为这所有的诗歌，虽然这个灵歌 spiritual song 这个是加在最后一类的诗歌上面，但是他们所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写下来的各样的诗歌。因此这些诗歌不但能颂赞神，因为有丰富的属灵内涵，也是具有教导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接下来第二我们看见他说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他说什么？彼此对说。用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那里很具体的来描述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是什么意思呢？乃是用这些诗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换句话说，唱诗这里讲出唱诗一方面的目的和功用。这个唱诗一方面的目的就是借着诗歌来彼此互相教导，互相劝诫。那这是一个信徒与信徒之间水平面的一个关系。因此不论是在公开聚会的场合，或者在私下，我们都可以用诗歌来互相教导，来彼此劝诫，来互相劝勉，来彼此造就。我们可以用诗歌来互相提醒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因为诗歌，他们当时所唱的这些诗歌内容，我说都有丰富的真理跟属灵的内涵，同时也诉说他们个人属灵的经验跟见证。所以这个信徒的唱诗不仅是赞美神，也是一种彼此的相交。所以我想 除了说我们在公众的敬拜，我也知道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在私下的分享当中，有时候真的也就会以一些他所喜爱的诗歌去分享，因为这些诗歌里面有真理的内涵，就可以用这个诗歌作为彼此劝诫互相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诗歌在当时有一方面的功用，是一个水平面的关系，但是同时这个诗歌当然最主要是为了要向神表达我们的赞美，所以这里他说要口唱心和的赞美，后面说心被恩感赞美神。所以这个诗歌垂直的一面关系就是借着诗歌来把赞美献给神。那但是这里说到我们唱诗必须是口唱心和，意思就是说我们口里所唱的跟心里所想的跟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充满的思想跟我们心中的意愿都必须完全的配合。换句话说，口唱心和其实只是一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唱诗必须是整个人，整个人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也包括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是要用心灵也要用悟性，而且也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唱诗歌真的是有口无心，我不知道多少人你在唱诗歌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是对神那个称颂，称颂神的圣洁。当你这样唱的时候，你是从心里面这样子尊神是圣洁的吗？也就是说认识神是独一的，是被分别出来跟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别的，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是超越的，唯有他是创造的神，唯有他是跟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完全不同。对神这样的圣洁的认识当然也包含神在道德上的完全，但是这样子的唱诗，这样子的口唱心和来把这个真理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的认识之下，你生活的时候你不会过一个生活跟你所唱的诗歌是脱节的，是好像没有关系的。那这是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竭力的操练，竭力的学习，实在让这个诗歌本身一方面把我们的颂赞表达，一方面这个诗歌可以成为造就我们激励我们警戒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一个教导的功能。好，那么啊，所以我们唱诗必须全人全心全意，我们必须心中充满了神，就是说这个充满我们要向神所唱的这些诗歌，我们来啊向神唱出我们心中的赞美。好，那这是我们从新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见有这些原则，所以我们就实际的来看把这些原则怎么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首先第一个，教会的崇拜也应当像旧约或初期教会应该充满各式各样美好的音乐，用各种美好的音乐，而且用各样新旧的诗歌来赞美神，而且我们是要欢欣的来赞美神。这个实在我觉得在今天教会很难看到，看不见我们那种颂赞的欢乐，而且我们是用各样的美好的音乐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那当然谈到这个新旧的诗歌，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我们现有在你可以说在市面上我们所看见的各种的所谓的基督徒的诗歌。一个在教会领唱的音乐的同工在选用诗歌的时候必须很谨慎的来选用，正如我们看见旧约利未人所唱的诗歌跟新约初期教会所唱的诗歌，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他们的诗歌内涵都是有丰富的神学内涵，有许多真理的教导， 即使是讨论个人的经验，也是谈论他们对神的奉献，他们怎么样对神的顺服啊，怎么样渴慕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类。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诗歌，我们要注意需要具有丰富属灵的内涵。也因此我们关于在这个应该选唱什么样的诗歌，我们有一些准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的一些原则，帮助大家来选用诗歌。那评定诗歌的原则可以从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看歌词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要从神学的角度去衡量歌词，必须符合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本质，必须符合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么即使是在述说个人属灵的经历或见证，或者述说信徒彼此的相交跟团契，也是不要忽略这个诗歌应当仍然是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不应该忽略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圣灵他们的作为，或者说他们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只是轻轻点到为止。我们虽然述说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必须跟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名连结在一起。那我刚刚说了，要用这个神学的标准来衡量诗歌，当然这个可能有时候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说，不是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要可能还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音乐同工。那也因此音乐同工本身自己必须要有好的圣经的基础。所以我就举一个例，有一条歌我们是没有唱过，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有一条歌就说我们每逢祷告我们就摇动神的手，这曲调也是很流行的一个曲调，就所以他就说我们每逢祷告我们就摇动神的手。那有一阵子很多人喜欢唱这首诗歌。我有一年参加一个夏令会的时候，讲员那个主要的讲员是唐崇文牧师跟庄牧师，那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有一个敬拜赞美的诗歌团带领我们唱诗，第一首就唱这条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所以后来在那个诗歌唱完以后，唐牧师上去讲道，他第一件事就严厉的责备就是斥责说这样的诗歌不合圣经的真理，我们为什么还在公开的敬拜当中唱这种诗歌，我们祷告摇动神的手这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变成是我们祷告可以来左右神，我们若不祷告神就不做工，那条诗歌意思就是说我们若不祷告神好像就不动，可是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那当然最后歌词还有一句话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唐牧师也说那个也是不合适的。总而言之我们现代尤其许多现代的诗歌我们特别是要谨慎，因为许多现代的诗歌的歌词里面有时候在神学的真理上是不能够完全跟福音的本质或者说跟圣经的启示符合，所以我们选诗歌这个歌词是我们首先要用神学的这个角度来衡量。其次这个诗歌音乐创作的技巧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那么歌词跟歌曲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古典音乐中许多的这些音乐家其实他们也都是出于对神的敬拜写下这些很伟大的音乐。那这个歌词跟歌曲是应该相辅相成，如果我们能够有深度的歌词配上美好的旋律还有和声还有甚至有乐器的伴奏，那么我们能够考虑歌词跟这个歌曲配合的合适，这样的诗歌才能够真正的流传，而且能够有长久的价值，能够被保存下来，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可以唱这样的诗歌。所以这个音乐 创作的技巧也是 应当考虑、啊、因为这个诗歌我们刚刚说了是要来颂赞神，所以不应该只是一个、啊、粗制滥造，或者说 是一个非常、不精心的一个创作。好，那么现代我们唱的很多敬拜赞美的诗歌，当然我们在真理堂我们是基本上我们这些诗歌我们都不唱，不过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团契小组还是会选用一些这一类的诗歌。那这一类敬拜赞美的诗歌其实、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缺点。而如果我们唱诗总是只唱这一类的诗歌，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原因就是这些诗歌虽然有优点，可是弊端大于它的优点。通常这一类的诗歌歌词，它的优点是它的歌词简单，它的曲调很通俗，所以很容易学，很容易记。而因为 这样的缘故，歌词简单，而且曲调通俗，容易记，容易学，所以大家喜欢唱，也比较唱这种歌，觉得好像可以敞开自己的心跟口来唱，来赞美神。那这是它的优点。但是这一类敬拜赞美的歌呢，它的缺点呢是超过这个优点，主要有几方面。第一个，这一类的诗歌多半是属于很主观性的，也很多都是展现自我中心，所以这些诗歌很少清楚讲论人的罪，有时候是提一提，可是不是清楚的来讲到人的罪，基督的钉十字架，基督的死和复活等等救恩，即使讲是很轻描淡写的，甚至这一类的诗歌很少谈到信徒的悔改，谈到竭力过圣洁的生活，谈到属灵的征战，谈到为义受逼迫，谈到委身付代价，谈到 做神忠心的门徒，或者谈到传福音做见证，这一类属灵的真理跟操练也是很少。我举一条诗歌，像有一条我们很多人让音乐在空中飞扬、啊、是那条歌在跳啊跳，我真的是唱这个诗歌的时候真是不知，就是真是就是说在这个歌词的本身里面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真的是一个真正有一个丰富的内涵，属灵的内涵在里面。那所以这是现代的诗歌，很多是很主观性，也很多是很是展现那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内涵。那么第二呢，现代的这些诗歌很多歌词 很简短，就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表达，充分的表达这个神学的思想。如果我们看这些古典的诗歌，常常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有些第五节、第六节。因为当我们要把一个神学思想、属灵的内涵完整的把它表达，而且丰富的表达的时候，通常是需要几节的歌词才可以比较丰富完整的把一个神学的内涵把它表达出来。可是现代的这些短歌呢，就是一节，通常都是一节。你看现在打在我们这个如果很多时候打 overhead projector 唱这些短歌，就是一张指头，就是一节，有时候有几节，可是因为每一节都是很短很短啊，所以不是这样子足够来把这些神学的内涵可以充分的来表达。所以呢，这一类诗歌第三个的弱点或者说弊端，就是假设我们只是经常唱这一类的诗歌，会让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贫乏。因为我刚刚说了，诗歌本身不仅是赞美神，诗歌里面丰富的真理也是一种教导，对我们来说也神也借着诗歌来教导我们。像这些诗篇，诗篇是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也是神教导我们的话。但诗篇事实上在以色列人当时是他们所唱的诗歌，我们今天是只是放成文字，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些都是他们所唱的歌。所以我们提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在最后晚餐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要唱诗篇113篇到118篇、 啊，像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唱上行之诗，那是从诗篇121篇，还是再早一点点，一直到诗篇130几篇，这上行之诗，这些都是他们很多时候节庆，或者说他们敬拜，他们唱的诗歌。那可是，如果我们喜欢现代的诗歌，而且大部分只着重在唱这一类的诗歌，那会让我们的属灵非常的贫乏，因为经常只唱这样的诗歌，只能够带出在属灵上很肤浅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那么最后这一类的诗歌很多都很偏向世俗化，也就是说许多这一类的诗歌是充满了感性，而曲调、节奏、旋律还有和声都类似流行歌曲啊，就是说诗歌本身就是感性的，然后那个曲调、节奏、旋律很多就是跟市面上流行歌曲没有两样，所以这一类的诗歌其实常常就偏向世俗化。这是耶稣，其实耶稣这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教导，我们是要跟世界有分别，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足以向世人做见证。就像我们说的，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整个价值观跟生命的本质都不同，所以基督徒唱的诗歌显然跟流行歌曲是应该有所分别的。可是现代的诗歌是越来越趋向世俗化，所歌词的内涵、歌词的这些里面的那种感性跟节奏很多。那当然特别我们看见下一代他们的崇拜有鼓、有电子吉他啊，有这所有的这所有一般的这种世俗流行音乐，他们用的东西在教会也都用这一类啊。我最近买了一本书，这个是一个教会的音乐诗班音乐的 director 哈，音乐的这个就教会音乐的一个负责的同工，他这本书就是说他为什么离开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就是这个现代的基督徒音乐。那其中他就提出了里面这些音乐本身，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种英语的崇拜唱的诗歌是非常 heavy beat， 你就会蹦蹦蹦蹦，它就是有这种流行歌曲的这种节奏，连古典诗歌都用这种方式来唱。有一些古典诗歌他们就是把它稍微改写一下，那这是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这种重金属的音乐其实本身里面是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世俗的成分在里面。好，那但是呢圣诗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多唱圣诗。那我们基本上真理堂我们唱的基本上大部分是属于圣诗。那为什么我们应该多唱这类的诗歌呢？因为圣诗的歌词很多都是见证写诗歌的人他们属灵的心路历程，在他们属灵经历的心路历程，他们丰富的血泪的这个感受，在神面前的学习和感受，所以有丰富有血有泪的生命，以及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内涵在里面。那这是第一。第二，圣诗呢也是经过历史的考验，许多的圣诗含有很纯正的教义在里面，而也有许多圣诗里面有历代圣徒他们实践真理的时候活泼的见证，借着这个诗歌来把它表达出来。那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所唱的圣诗是包罗万象，传递一个平衡而且整全的属灵信息。所以你如果看旧的诗本，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部分，赞美的诗歌，论到耶稣的降生的诗歌，论到信徒的信心，论到神的恩典，论到这个传福音，论到这个节庆等等之类。所以圣诗是有包含了一个整全而且平衡的属灵的信息，所以适用于各样的聚会，各种的聚会，各种的节期，也能够配合这个讲台的信息。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在教会的诗歌的选用和唱所唱的诗歌，我们需要有这些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既然旧约他们所有的诗班和音乐的弹奏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音乐的同工或者教会的牧者也应当教导信徒如何来唱诗，也就是说要教导弟兄姊妹来唱诗，而且任何音乐的侍奉，不论是诗班或者有用乐器来伴奏的献诗，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跟学习。那今天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地点我们不能有诗本，所以我们的诗歌歌词是打这个，而且只打歌词，其实这个严格说起来是不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不看五线谱了，我们因为当你看诗本的时候，那现在更是很多诗本不放五线谱，放简谱。其实在以前大家都学习怎么来学习怎么来认这个五线谱，所以以前在信徒的唱诗，而且这些圣诗你看通常都有四部，第一部 soprano 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那这个近代的数值跟现在比起来现在是差很多。所以如果教导信徒怎么样去读谱，教导信徒甚至可以学习怎么样分部来唱诗，那然后一起来献上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敬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真理堂需要，可能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努力教导信徒怎么样来唱诗歌，甚至我真的是觉得应该要学习来认谱，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来直接从这个诗歌来学习学习唱这些诗歌。那同时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所有的音乐侍奉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的诗班如果要成立，我们应当要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应当要在属灵的数值和音乐的技巧上都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那第四，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要避免沉醉于这个曲调节奏或者感性的满足，甚至一种自我中心的满足，以至于我们忽略我们是要以心灵跟悟性，我再说心灵跟悟性还有以我们的意志全人投入，这样子来唱这个诗歌来敬拜神。那所以第五，我们的诗班或者我们独唱的献诗，有时候教会会请一些人独唱来献诗，有时候是请诗班来献诗，不论是诗班或者独唱的献诗，我们也要了解，一方面是把颂赞献给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教导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晓得诗班献诗的时候要清楚的唱，这个咬字应该要清楚，要让听的人很清楚听见在唱什么，因为这个诗歌本身除了是赞美神也有教导的功用。那所以我刚刚也是，所以这个选的诗歌也是要很注意。那么独唱也是一样，这个独唱如果很清楚所唱的歌词，在下面听的人就可以真正借着这个诗歌来献上对神的敬拜，也可以接受这个诗歌歌词所传递的真理的教导。那么最后，教会呢应当使用各种的乐器配合诗歌来颂赞神，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可能华人教会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在一些大的美国人大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他们不但有诗班，他们也都是有这个乐团各种的乐团，有一些是管弦乐团。我在穆迪念书的时候，这个穆迪圣经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去穆迪的教堂聚会，他们就是整个管弦乐团在敬拜的时候，他们除了管弦乐团有 organ 那个 organ 那个很古老的教堂，所以这个 这个 organ， 然后整个管弦乐团真是带出来那个现实啊，它的教堂的顶很高，所以真的就是整个音乐就带出那个敬拜啊。那我们的小女婿，他的父母的那个教堂，因为我们的这个亲家他是在中学做音乐的老师，所以他也就是教会里面的音乐指导，所以他们的教会有管乐团，就是 brass choir 啊，大喇叭、小喇叭啊，这个什么就都是喇叭。那么我们曾经请他们来，过去在 Lexington 教会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请他们这个管乐团来，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第一次经历这种的敬拜。这个管乐团一弹奏的时候，你真的是肃然起敬。所以为什么圣殿里面有吹号？吹号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喇叭啊。所以我第一次很深刻经历这小喇叭的敬拜，就是我的小女婿他在这个我们大女儿的婚礼啊，前面那个序乐的时候，他一个人吹这个喇叭。那时候我所想到的就是，真的就是这个乐器的弹奏带出那个对神的敬拜，特别是管乐器可以带出那种雄壮啊，好像真的是带出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啊，使我们的心向天敞开来敬拜神。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鼓励的，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不是很多都有学乐器吗？有些学钢琴，有些学小提琴啊，也有些人学这个笛子 flute 啊，也有些人学喇叭或者是 trombone， 也有，当然可能种类不如在美国教会他们学的种类这么多，但是我们也应该鼓励有这些学习的人，他们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弹奏这些乐器的人，在教会的敬拜当中也可以来以乐器的伴奏啊，配合诗歌，可以带出我们对神的敬拜。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以及我们从把这些真理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现代教会，在音乐的敬拜，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功课。那么当然，我想这个音乐的敬拜，从旧约来看，在以色列人的敬拜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上礼拜牧师讲了，在敬拜里面还有一个主体，就是传讲神的话。那我们可以看见，基本在这个基督徒的敬拜里面，这两方面，神话语的传递跟这个音乐的敬拜，因为这个音乐的敬拜本身除了是颂赞神，也有教导的功能。好，我们刚刚一再讲是说预言，所以这也让我们了解音乐的崇拜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忽略啊。我们不但知道传讲神的话语是整个敬拜的中心，而其实这个音乐的敬拜也有相当同样分量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按着圣经所启示的这样的真理，我们来善用这个音乐，我相信神会把更大的祝福带给他的教会。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过去我们对于教会音乐的崇拜，我们的了解实在是非常的贫乏，我们没有从你的话语仔细的来研读，让我们可以正确的了解音乐的崇拜在整个教会的敬拜当中，在神的百姓的敬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从你的话来学习来认识，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这个诗歌的敬拜，即使在我们崇拜最开始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实在要为孩子做出一个榜样，让孩子知道从父母的榜样来学习怎么样用诗歌来赞美神，而我们自己也真的是需要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唱诗敬拜能够像过去神的百姓是那样子喜乐欢欣的来赞美神，也是借着好的诗歌 不但能够把颂赞归给神，也能够借这些诗歌来接受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劝教导和勉励。主啊，我们真是盼望你来复兴我们在音乐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更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更能够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